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好！今天小红要跟您聊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哟。2021年2月，英国政府批准了一个试验，结果出来了耶。这个试验啊，是由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等机构啊合作进行的。原本拟招募90位18岁到30岁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健康志愿者，然后呢故意的去感染这个病毒，从而深入研究新冠病毒影响人体的一个过程。不过呢，从目前公布的结果看呢，只有36名18岁到30岁年轻健康而且未注射过疫苗的志愿者参加了这项人体挑战试验。每一位受试者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病毒，这个剂量相当于一个病毒带源者在其病毒量最高的时候从鼻子里喷出的一粒微小飞沫。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短短的42个小时之内啊，就首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染，也就是说18位受试者即便被直接喷了病毒却依旧没有被感染。朋友们，您觉得这是不是很神奇呢？所以啊，关注试验的研究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外一半没有接种过病毒，也没有被感染过，没有免疫力的人，却能够抵抗病毒呢？他们认为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或许他们的研究起点可以从历史上的瘟疫幸存者开始，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乏那些主动拥抱瘟疫，但却病毒不侵之人哦。比如说呢，这个古罗马帝国啊，因为迫害基督教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葛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他们都用笔记录了当时的惨况，以警示后人。伊瓦格瑞尔斯写说，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的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跟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呢，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跟亲人，难过之余而主动去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跟病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但是啊，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而我们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下面呢就给您举三个例子。比如说呢，这个晋朝啊，有一个叫于衍的人，有一年啊，他的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由于疫情日益严重，所以父母跟弟弟们打算逃到外地去躲避，唯独于衍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照顾他的二哥。数十天后啊，村里疫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去后看到于衍二哥的病已好了大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被感染。还有呢，清代学者朱梅淑在《蛮幽集》里也记述了一地发生瘟疫的情况，有个书生叫王玉玺，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的家里染疫啊，父子妻奴五人一夜死，亲邻无人，邻居没有人敢窥其门。王玉玺毅然说，我怎么能坐视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没有人埋葬。 于是进得屋去，将死者一一关殓之，最后才发现有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仍然还有一线呼吸。王玉玺赶紧将他抱出，找到医生救回了一命，而王玉玺也平安无事。还有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寺中的棺材都售空了。杭州有个姓金的人，在前一年除夕夜听见门外有鬼声，偶尔又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这个劫富呢，是指坚守贞操，即使丈夫过世了也没有改嫁的妇女。第二天大年初一，他打开门，看见墙上啊画了一个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他也没放在心上，即下监议审。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实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示别也。这些人为什么能与瘟疫擦肩而过而幸存呢？因为他们都守住善良。鱼眼王玉玺不正是正直善良之人吗？而守节孝妇从来都是为鬼神所敬佩的。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记载。而英国试验中，这18位未感染者很可能啊就是这样的善人吧。病毒不侵善人，证明了瘟疫有眼，事实也的确如此。古代信神的人认为啊，人间的瘟疫本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有时瘟神和异鬼的出现会让人知晓，以加深人们对此的认知。历史上记载，南朝宋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服臭败、两目无精的老妇人突然站在所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啊就消失不见了。就在其出现的第二年的三月，被她光顾过的家庭都死于瘟疫。而明慧网2020年3月刊登的文章《看见瘟神》和2021年2月《又见瘟神》说的啊，就是有功能的修炼人看到了瘟神布疫的情况，其对应的就是当下在世界蔓延的所谓中共病毒。而染上病毒的都是认同共产党、与共产党亲近之人。既然瘟疫的发生有定数和安排，那么当下人所施行的所有防控措施显然啊都是错误的实施，是徒劳的。在瘟疫肆虐的当下，若想躲避灾祸，人只有真正的仰望上天，反思自我，找到根本原因。而中共病毒既然是针对那些相信共产党并与之亲近的人而来，那么远离中共，退出共产党邪恶组织，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将是最佳的避疫方法。